先回来平安。很喜欢跟青年人在一起啊。我从26岁出来服侍组，就到新竹去，都是跟那些清大、交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都称为清大、交大的学姐。我服侍组14年了。很喜欢跟青年人在一起，所以看到你们觉得很亲切，好像回到我新竹那个地方一样。我在洛杉矶，主带我来美国服侍，完全换另外一种态度，就是完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其实最喜欢服侍这样子的青年人，单身的一些青年人哈。那可是我们新竹的那些弟兄姊妹，现在我今年1月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一个一个现在都抱着孩子，很多都开始抱着孩子。想当初他们都是才大一、大二、大三这样子信主的哈，现在都已经一个个当爸爸妈妈了这样。那我在洛杉矶服侍的，神给我另外一种学习啊，在那里服侍有几位都是住在老人公寓的妈妈哈，老妈妈哈，还有呢就是一些离婚的太太哈，要么单亲的太太哈，要么就是一些太太信主，丈夫没有信主哈，那也有一些是社亲哈，社亲单身的社亲，单身的社亲还有一些是学生哈，还在读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弟兄姊妹，所以跟以前那个很单纯都是交大清大的学生啊哈，或者是师专的学生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变成老少都有哈，可是实在很马天娜有时候也到洛杉矶去啊，就听你们这里的一些情形啊，觉得很亲切。相信主在这短短的2天多的时间，主实在带领我们，就像这个主题一样，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19节20节，使徒行传第五章19节2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对，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道？好，我们这一次讲更丰盛的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道？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请哪一位找到先为我们念好吗？大声一点。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已经存在也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这里面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因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不已。
好，到底什么是生命之道？这里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in the beginning， 最起初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什么是生命之道呢？他说生命之道是，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生命之道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道理，不是知识之道。我记得我在好多年前啊，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一天我里面那么快乐，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是知识之道，也不是道德之道。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呢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呢，所以你们一定要读哲学哈，然后呢要读历史哈，这样哈，跟人家讲，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很流行那个尼采啊，什么那一些哲学啊哈，这样，那所以呢，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你这些书你就都得读。我就觉得哎呦好麻烦哦，要跟人传福音要读这么多书哦，我读书又很慢哈，这样，那就是 就是好像你不需要有很多的知识在里面，你才能去跟人家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另外也有些人来到教会呢，他就是很喜欢多听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教导，饶恕人啊，哈，要和睦啊，哈，要爱人啊，哈，这些道德方面的教导。但是圣经讲的都不是这些，不是知识。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但是圣经也不是在讲道德，因为他说人的义啊，你们的义啊都像破布一样，连你再好的道德在神的眼中都像破布一样。为什么？那是天然人。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天然人是比较温柔一点，可是呢常常就是另外一种优点常常成为另外一种缺点，就是他天然人比较温柔一点，可是你会发现他另外一方面就显得常常很弱，很软弱，不够刚强。天然比较刚强一点的呢，常常脾气又比较大。好，就是天然人没有哪一个是神说，就是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他说都像破布，没有价值啊。那圣经里讲的不是知识之道，也不是道德之道，他讲是生命。而他这个生命也不是像这些哲学家讲的很虚幻的啦，哈，这样子哈，很玄妙，不是。他说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哈，是什么？是你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着的，哈。然后呢，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就是他原来就跟父在一起，原与父同在，好，但是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显现给我们看呢。而且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他在讲谁？讲耶稣，对不对？原与父同在，可是耶稣也道成了肉身显现给他们看，可是他说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是啊，耶稣死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说是永远的生命？他说我现在传给你的是永远的生命。好，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就是他讲到耶稣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老约翰他所要传的，他说我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传给你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相交，我们就可以相交。好，你知道这个相交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分享。好，相交 不只是交通哦，是相交。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交通就是啊，东聊聊西聊聊，这就是啊，我们交通相交不是这样。像真实的一个相交应该是我从你的身上吸取基督的丰盛，你也从我的身上去吸取基督的馨香，那叫相交。所以神的儿女在一起应该是常常在基督里有相交，觉得那么喜乐。马蒂娜前些时候到洛杉矶去，但有一天晚上，礼拜天晚上就跟我跟那个敏文，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哈，就是吃饭，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跟敏文是属灵的同伴了，他觉得两个这样在一起啊，常常交通神的事哈，而且彼此都借着对方哈的见证啊，哈得到激励啊，哈，然后他觉得好喜乐哦，他觉得。都不会想到说要结婚啊，而且这样子好快乐。我就跟他讲说，对，真的，两位啊同性的属灵同伴在一起啊，说真的，比你结婚还要快乐，这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定要求主给你预备一个同性的属灵同伴。为什么？你去问结婚的夫妻在一起啊，跟男女这个我们应该是礼拜天晚上再讲哈。讲一点好了哈，这个弟兄跟姊妹哈，这个神创造本身就是很不一样。弟兄常常很组织，很有组织化，很理性哈。姊妹常常凭直觉、感觉哈，然后呢没有组织哈，然后就是凭直觉该这样就是这样。弟兄就很受不了姊妹这样子， 好，不会条理化，当然这是一般啦，偶尔也有例外的哈。那姊妹就很受不了，弟兄为什么什么都要这样一板一眼这样哈、啊？跟你讲一些感性的事，你怎么好像都不会了解哈、啊？偶尔有些夫妻是这时候是相反的哈、啊。那所以我跟你讲，有一些结过婚的他们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啊，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战争，真的是这样，因为太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结过婚的哈，他还是喜欢找他同性的姊妹或者弟兄交通。为什么？因为很多弟兄他就觉得，我跟我太太讲这些他听不懂，好，那一些姊妹是觉得。我跟我先生交通，可他就是没时间跟我交通，或者他懒得听我讲。所以常常还是喜欢找他以前单身的那些交通。但是另外，如果夫妻彼此之间都有神的儿子，而且是有丰富神儿子的同在的话，他们也会在主里有很美的相交。好，穆勒他说他跟他妻子，他们不管多忙，他们每天两个一定要有一起祷告。包括他们有了孩子，他们有跟孩子一起的祷告的时间呢，但是他们两个也还要再抽出来两个人有一起祷告的时间，这个叫在主里彼此相交。两个一起祷告，常常那个邻里的相交是最深的，最深的。好，所以我很阿们他们，我就是跟他们讲说，对呀，真的是这样，那个属灵的同伴啊，同性的属灵的同伴，真的比你结婚以后还要快乐多了哈。那当然我不是叫你们都不要结婚这个独身也要神的恩典啊。可是另外结婚也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你不以为不以为每个人就可以这样结婚呢？有人说不只要恩典还要神的怜悯，真的，结婚的难处比单身难处更多，这是圣经上讲的，人家多受很多的劳苦，多受很多的苦难，这是真的，是需要恩典的。需要恩典，好，你还没有这个恩典，最好不要快一点就踏入，好，否则你到时候你真的是哭笑不得。我不骗你，我住过太多太多夫妻的家，我跟太多太多夫妻在一起，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像在他们家庭里面哦，很少大笑，真的，你就问夫妻，为什么两个都在忙啊？他忙，有时候你们讲话都很少时间呢，这有了孩子更是好。所以我发现夫妻在一起，咱们去谈事，我们现在经济问题哈，孩子教育问题哈，还有回家去看婆婆哈，看我妈妈哈，什么什么什么哈，包红包哈，很多问题。可是当真在一起就很幽默，他们有大笑的机会，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很多结婚的，真的。会啊，偶尔也会笑一下，但是很少。是真的，不见得他们就不相爱，而是相爱，但是两个都太累，因为像是因为他们多受很多的劳苦愁烦，结婚以后担子就多很多，哈，因为你单身，人家把你看成是这个小孩子，哈。包括我现在40岁了，我单身还是没有夫妻哈，我回家去，我姐姐啊，他们都还是就是好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的照顾我哈，而且偶尔还有红包，结婚以后的就没了。还有呢，你单身，一般人家父母啊，对你比较没什么要求哈，像我们很多亲大交大的，他们单身的时候，他们忙啊就没有回家去啊，都没有关系，家在南部啊或者台北啊，没有回去都没有关系。结婚啊，父母就常常要你倒回来，你不回来，他觉得你怎么了？你的心都在他身上吗？那个这是男生的父母那边会这样，女生的父母呢就觉得说。你要回来呀、啊，要回来给妈妈看呐、啊，因为她就女儿嫁出去了，她会失落，是更要希望这个看见女儿回来。那男生的父母会觉得， 娶了个媳妇啊，哈、啊，他觉得你不回来就是都被你妻子管住了，失去了哈、啊，然后就觉得他就要你要回来，所以两个人好忙啊。两个好吗？有的一个家在花莲，一个家在高台南。哦，我就要放假，就是他们变成有三个家了。那单身很好，就是一个家。啊，跟爸妈打个电话，啊、哦，我忙啊，不回去，他也不会要求，他不会要求。所以，我都在讲到香蕉，讲到太远去了。其他我们明天晚上再说。讲到香蕉，就是分享。分享，就讲到说，老爷们说，我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呢，好像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好，那他说，我们乃是与父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神的儿子相交？你有没有跟天父相交？还是你的信仰生活只是来到教会，唱唱歌啊，跳一跳啊，然后呢，听听讲道？你有没有跟你里面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啊，这里接着讲到，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如果你认识了这个原有的生命，你认识了这个生命之道，他讲的生命之道是什么？是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他讲的生命之道是有一位。你可以跟他相交的，而且他说，如果你跟他相交，他说你的喜乐会满足，会充足，好，这个充足在原文里面讲完全，他说你的喜乐会完全，不是一点点的喜乐。我们再看诗篇十六篇也讲到这一件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对，这个诗篇十六篇呢，也是一篇圣灵充满的诗篇。大卫呢，他在圣灵里面，在主里面呢，主给他一个开启，让他知道那个在圣灵里面可以带来何等丰盛的生命。那他就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什么是生命的道路？接下去就讲，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呢？生命的道路不是考试啊，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是留学啦，然后接着就是结婚呢、啊，结婚接着就是生孩子，生孩子呢，然后接着就是等孩子长大啦，好，然后接着就是烦恼这个孩子的婚姻啦、啊，然后接着就是生病，然后就进坟墓。不是，这就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就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好，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彼得，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好，哪一位找到为我们念好吗？大声一点。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为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
好，那你会发现彼得哈、哦，他在这里呢是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的，可是有小小的两个地方不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呢？他说，第二十五节一开始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那他是引用这个使徒行传第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十一节，哈，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好，但是这里是讲到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他看见了，大卫那时候还没看见，好， 大卫那时候还没看见，所以他就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好，那这里呢他是说我看见了，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了，他看见了。还有呢在他二十八节他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有没有？好，我们刚刚是说你必将，大卫是讲到将来的，你必将生命道路指示我。但是彼得呢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他进入了这个生命之道了，就是老约翰所进入的，他已经与神的儿子相交，他看见了神的儿子复活的基督显现在他里面，实际是生命的道路不断地活在他的面前。我以前我在高一的时候我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后我有很大的改变啊，例如以前这个麻将都戒不掉哈、我从初一就会打麻将，打到初三我都戒不掉了哈、然后高一呢我信主以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信主也没有人跟我讲不可以打麻将哈、那这个因为信主刚开始信主也很读圣经读得很少哈、然后也没人跟我讲不可以打麻将，我打麻将其实是跟家人打的啦哈、我哥哥啊他们邀啊就跟他们打，而有钱的输赢就越打都被就好像抽鸦片烟一样戒不掉。那时候呢有一次团契聚会，我因为隔天要考数学我就没去参加，隔天数学考完以后我就问我的同学说昨天团契那个讲员讲什么，他说那个讲员说我好惊讶，我最近才知道连北一女的学生都有人会打麻将啊，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在讲我我那天就觉得很羞愧，我回去我就跪在床前就跟主耶稣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哦，你就帮助我从此可以不打麻将，我就相信你。但是我刚信主也没有多久那我从那一次祷告到现在二十几年了，二十四年了，我没有打过麻将。所以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的改变，我一祷告了真的主就垂听，我祷告什么主真的就垂听什么，因为我刚才祷告都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求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相信你啊。那就每次主都垂听，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是神求你明天六点叫我起来我就相信。我隔天一起来真的是六点了，你知道高一学生很爱睡哦，睡的都是闹钟响了就把它按停了，隔天就觉得闹钟怎么没有响啊是吧，很爱睡的哈，是吧。可是啊我祷告以后我真的每次一醒来就是六点，我说主啊明天要考试啊期考求你明天五点叫我起来啊，一醒来就是五点，就这样不是一天两天几个月每天主这样叫我，所以我里面对主就坚信不疑了，坚信不疑。但你看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的改变啊，例如说我会偷我爸爸的钱啊，信主以后自然就不敢偷没有人教我就不敢偷了，他就里面就发现是不一样，有一种生命的品质进来了，是我原来没有的哈。那是有很多改变。那我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弟兄姊妹跟你们，我们那个教会跟你们很像，就是一群的大专团契啊，那时候是高中团契了哈，也是很多人啊，大家很相爱啊哈，很快乐啊，好这样。那可是呢，我就发现了。我回到家里，只要礼拜天早上礼拜一回到家啊，家里只要没有人啊，我说不出的那个空虚、孤单、寂寞感觉就这样涌上来。而我是很怕孤单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家热闹惯了，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啊，所以我们家从小就很热闹，很热闹。那我就很怕孤单、很寂寞，对啊。所以我回家呢，礼拜天主日崇拜一回到家呢，如果我们家都没有人了，我就说不出的那种不知要做什么。你们会不会这样？礼拜天主日崇拜回去不知道做什么，特别你单身一个人，会很多人都点头。好，那我回家就干什么？打开电视机看了电视长片，对的。电视长片看完之后什么？打电话交通，交通， 其实啊，就填满自己的空虚啊，就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自己一个人，没有这种所说的满足的喜乐，没有。他说喜乐充足，我们刚刚读约翰一书那，喜乐完全了，我的喜乐不是完，我的喜乐都是要建立在跟人在一起，那叫喜乐，那不叫喜乐，那叫快乐。好，喜乐是里面出来才叫喜乐，快乐就是建立在外在的一些因素上的。好，所以我常常都在找快乐，我也很会找快乐，但是快乐永远很短暂。好，在电影院里很快乐，电影院出来就空空的，就空空的，又很寂寞。你们信不信我一个暑假把报纸上所有电影都看完我在一天看三部电影，就是很会找快乐，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一直找快乐？因为我里面没有喜乐嘛。那所以我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啊，信主几年以后到了大学了啊，到了大学，我走在那个西门町的街上的时候，西门町的电影院了，然后走在那西门町的街上的时候，我说里面会有一个问号，我就想说那这些人呢都是不够快乐，所以来这找快乐，那我也是啊，那我信耶稣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也是来找快乐，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的兴趣我的嗜好都没有改变。一个人的兴趣嗜好是最代表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兴趣嗜好是什么？看电影看电视，是我很强烈的兴趣跟嗜好。那我记得大学每次去参加夏令营那讲员会问我们当中圣经读完一遍的请举手，我就很不好意思，还没有读完一遍，你看高一信主到大学我还没有读完一遍，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看电视，电视都有那个电视连续剧啊，所以每天固定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好，所以圣经没有读完一遍。那我每一次在夏令会我就会立志，是吧？那因为很不好意思嘛，所以跟着说不立志，立志下山以后我绝对不要再看电视。所以我下山以后大概可以维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我就说其实我只看这个节目就好，半小时看完这个节目就好。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一个连续剧叫保镖，你们应该还没有看过吧哈？看过啊。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啊，我说我看完这个，我只要看这个节目就好了。看完啊，现在广告啊，看完以后广告时间呢，是吧？然后我就说，我看一看下个节目演什么就好了，看一眼就好了。然后就这样一直看，看到唱国歌，十一点，那时候唱国歌十一点。所以你看，我深深的体会保罗所说，立志为圣人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能不能劝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就这样，好，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我真是苦啊，就这样常常在励志。那后来呢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有一天大四那个暑假，他就打电话就邀我说去参加一个夏令营。那他说他先说要来看我，他先给我写一封信，那一封信我看了好感动哦。他就讲到他怎么样的遇见了主，主耶稣在他的里面那么荣耀，那么甘甜，他那么满足。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写出这种话，这个都是我没有的经历。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跟主的关系那么好，知道这个同学是我带他信主的。可是呢可是呢他家里一有逼迫他就没来教会了，可是我家里有逼迫我都照样去教会，所以我比他爱主多了，对不对？好，怎么到了大学大三那个暑假，怎么忽然间接到他的信，他不能那么属灵啊。我跟他差一大截啊。所以他说他要来看我，那我就很欢迎他来看啊。他来看我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秀琴你知道吗，我们不但可以凭着信心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每一天都感觉到他的同在，都可以这样活在他的里面。 我说真的啊，那太好了，我也要。好，那感谢主，我就是有一个个性，好的我都要。那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邀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我就说好，我就去参加了。那我参加那个夏令营呢，他们我们那时候是在关渡基督书院，民国64年，好，1975年，啊、对，1975年在关渡基督书院，那个夏令营差不多有300-400个人，好。哦，他们在那敬拜神啊，在那，我就发现他们敬拜神，好像他们跟神是面对面的，好，那然后呢，有时候完全安静，那个下午的时间啊，安静差不多3个小时，哦，我都腰酸背痛了，因为我坐立难安的，因为我是坐不住的人啊，很爱动啊，啊，我在我学生时代，我很少坐在书桌前超过1个小时以上。好，就习惯爱动动，那啊坐在那我不知道做什么，可他们说后来聚完会啊，我们就回宿舍去，一群女生呢回宿舍去，我就走啊，就听到后面的女生啊两个就在讲了，一个说哦今天煮的同菜好丰富，另外一个说哦实在好容易啊，我心里好难过，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他怎么会觉得好丰富好荣耀，我信主6年了，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同在好丰富，什么叫荣耀我都不知道。好，那所以我听了很难过，我在他们当中啊，我觉得我好像局外人啊，好，我好像局外人，我的信仰整个被拆毁。而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已经信主6年了，6年，我在教会里面呢，从什么招待啊，当到小组长啊，当到灵修啊，副主席啊，我这个夏令营完了，我就要回去当那么大一个大专团的主席耶。可是我在他们当中，我好像是局外人。啊，他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很亲密，我空的，我怎么感觉都没有，所以我好像整个被否定。你知道人被否定很不舒服的，有些人被否定就为了保持我的肯定，所以我就离开了。好，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愿意接受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很不舒服，被拆毁，被拆毁的感觉是很不舒服。更何况整个教会都以为，都觉得我很爱主，我也觉得我很爱主，这么一个很爱主的人跟他们比起来就好像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好难过。那我这个夏令会，所以我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们赞美我也不知道怎么赞美，不会，很不习惯，因为我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赞美，啊，安静，我也坐立难安，可是我就勉强自己要，因为我听他们听说，哦，他们这个叫被圣灵充满，哦，听说哦，他们这个主的同在很荣耀，那我就说，哦，主，我一定要，所以我到一个地步，我到。我那个夏令营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到礼拜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渴很渴了，就拼命的要，然后到礼拜四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到一个地步，我说主耶稣，你再不充满我，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怎么服侍你嘛，我怎么当大专团契的主席啊，好，我说主啊，你再不充满我，我也不吃饭了，我活不下去了。好，我是很认真的跟主讲啊，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不吃饭的，我从来没有一餐不吃饭的，可是那一天我真的是渴慕主到一个地步，那不是人家告诉我们的禁食，都没有，在他们那个聚会从来不讲禁食的，他们就是要你吃饱睡好，然后竭力的来追求，就是这样，请你所有的尽你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主。那可是一个人迫切到一个地步，我就是跟主说，主，你再不充满我，我活不下去，你再不充满我不吃饭了，我一定要被你充满，你一定要得着我，你一定要进来，我就在那一直要。所以呢，到一个地步，主就大大的进到我的里面，哦，我那个喜乐，我不是因为喜乐所以知道他进来，有些人是有一点喜乐的灵浇灌他，他就觉得说，哦，他被圣灵充满，其实不见得那个叫被圣灵充满，真实的圣灵充满是有一位，这一位是有位格的神真实的进到你的里面，就是像老约翰说的，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是有一位，他说这一位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用肉眼看，是你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知道他进来。那有一位不是说跟我们一样有头啊有身体，不是，有一位你就是知道有一位进来了，开始爱上他。所以真实的圣灵充满不是像人家以为的说你怎么倒你怎么倒哦，哎呦我倒了三次了，然后呢回去还是一样，你有笑哦，有笑有笑哦，有笑就是被圣灵充满，不是啊，没有被方言哦，有方言哦，有方言就是被圣灵充满，不见得。今天撒旦教他们也会讲方言的，真的不是用这些来看的。一个真实的充满圣灵充满，就是把你带进跟耶稣基督那么亲密的相交，使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变得那么真实。你的信仰不再只是头脑里的凭着信心相信相信，然后一生病了一患难来临了就垮下去了，不是，是有一位有位格。什么叫有位格你们知道吗？有位格就是有意志有感情有思想，对不对哈？有一位进来了，你开始爱上他了，而且你开始跟他有好多话要讲啊。有一位进来跟他相交，所以那位进来了，哎呀我那么喜啊，我睁开眼睛一看整个会堂只剩我一个人，就是我渴慕到一个地步，已经聚会结束了，我仍然在那要要要要，就是我心中只要主，就是要主要主，他才进来。那然后我睁开眼睛一看，哇，只剩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去吃饭。好，那我一坐在那里歇饭祷告，哦，主的同在还在我里面。我吃完饭一回到宿舍去，一躺下来睡午觉，一躺下来，那个主的同在更大的运行在我的全身。其实这位进来了，不是说只是在会堂里，是你可以带回家去的，他就开始在你的身上了。而我那个午觉睡醒了以后，我就去参加那个下午的聚会，下午我坐立难安的聚会，他们称为等候聚会哈、啊。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才一进去会堂，一坐下来，一闭起眼睛要亲近主，我就发现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圣殿，我就发现哦。主啊你那么荣耀，我自己从嘴巴就要说出来，我才明白什么叫荣耀。除了你被圣灵充满，你实在不明白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个神的同在所发的光辉，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你只能说 glory glory， 就只能这样形容，太荣耀了，神的同在所发的光辉。那我才发现哦，主啊，原来我以前的里面的眼睛是瞎的，我那一天开始我里面的眼睛才亮了，我才发现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殿，我竟然都不知道。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说，他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 的里面。那个他说此等不信之人、不见得是讲那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信主他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眼目常常都在注意世界今生的骄傲，要拼拼为了我今生的骄傲，如果你常常在注意你那个肉体的情欲怎么去满足你的肉体，如果你常常在满足你眼目的情欲，如果你常常在注意这些，你很自然你里面的眼睛是瞎的，就瞎的，你就是看不见荣耀的神。那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我信主以后我还是很爱世界的，我很爱世界，我那时候我都觉得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说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好，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可世界很可爱，我怎么可能不思念地上的事呢？我就觉得我活在地上，我怎么可能不思念地上的事？好，那可是当耶稣在我的里面向我显现以后，我整个被他吸引，我真的我朝思暮想的就是他，
明白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了。所以那一次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一个夏令营成为我一生的转捩点。不是不一样，跟我其他的夏令营不一样的就是那一次的夏令营，我下山，我记得我们从关渡基督书院回到那个台北火车站，然后呢我接着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参加我们大专团契的祷告会。我走在那个怀民街的路上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再看看主还在不在我里面。哦，还在，我就很满足了。好，就宝贝进来了，你就很怕失去它。很多神的话我经历了我才明白什么叫有宝贝在瓦器里，你就知道这宝贝在你的里面，就很怕失去它。我一到祷告会啊，我以前都因为我们祷告会在我们辅导的家嘛，所以一起大家都是聊天啊聊啊哈，然后来坐下来开始唱诗歌。我不是，我一去一坐下来就是先清清楚，就是很怕失去他，看看他还在不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你他就那么吸引你，生与他相交。那我就是盼望这一个我们短短的一个退休会，盼望你们这一次礼拜天中午回去，你们带回去的不是一些道理的激励。过去我参加的夏令营都是每次下山带回去就是一些道理的一些激励，还有一些励志。好，可是那一次的夏令营我回去了是带着神的同在回去，哎，成为我一生的转捩点。那我就盼望这一次的这个短短的一个退休会，你们没有像我那时候那么有福气，我们是六天哈，可是你们只有五堂的聚会，所以你们要把握在这里的两天的时间而已，不到两天哈，不到两天的时间。我盼望这短短的不到两天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跟别人谈话，真的，你来找耶稣，你来找他，尽全力的。你想啊，我找到第四天才找到啊，那你这个聚会才两天了。